各位韭菜同胞大家好，我是优秀的小明教授，欢迎来到每周一次中文时政圈最牛逼的节目串铃果。那这个星期我们有很多这个猛料要给大家讲啊，就有很多的故事。首先呢就是要谈到这个世界的大局，就比如说台湾最近选举刚刚尘埃落定了，但是大家都知道这是剧本，我们没有办法阻止的。然后美国马上我感觉开始铺垫内战了，就是因为现在这个内战也是他们的剧本嘛，对不对？就是为了能够拖延选举就拖延选举，但是我们具体不知道他们会怎么样执行。好，那这个星期呢有非常多牛逼的新闻啊，会慢慢给大家讲。但是首先我们还是要按照惯例，对吧，讲一讲关于吃还有健康方面的问题。但这也不完全是关于吃和健康方面的问题，我们首先要讲一下大家比较常去的一个快餐店，叫做麦当劳。哎，大家知道麦当劳对吧？麦当劳是一个我们之前说有很多人肉还有老鼠肉以及各种不开心不健康的食品给你吃的一个快餐店。那现在问题来了，大家知不知道就是麦当劳有一个传说，就是它的冰淇淋机经常坏，对吧？那这个冰淇淋机为什么经常坏呢？众说纷纭。那直到最近呢，有一些消息和一些影片啊，他们就放出来，其中有一个呢是发在抖音上面啊，美版的抖音叫 TikTok 啊，就说这个有人拍到这个麦当劳冰淇淋的那个机器里面啊都没有清理，全是蛆，哎呦，都把那个机器给搅活住，都堵住了，所以那个机器呢经常会失灵，就是因为这里面有很多没有清理的蛆还有昆虫在里面，然后它就是为了让你吃那个蛆跟昆虫才把这个机器，就是它不会清理这个机器的啊。然后这个是真的啊，我去调查了一下，但是呢它并不是在全美国的冰淇淋店里面或者是麦当劳店里面都存在这个现象啊。但是最近啊有一些消息就比较靠谱的啊，就传出来说为什么麦当劳的冰淇淋机器老是会坏掉。那这个呢跟吃虫还有跟各种给你下毒那个什么好像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也是一个非常值得大家了解的阴谋。什么呢？大家知道这个麦当劳你要加盟这个店对吧，你就必须要用麦当劳提供的所有东西，包括它的冰淇淋机，因为它那个都是快餐配套的嘛，工业化标准程序，对不对？那就不像中国或者是亚洲各种的连锁餐馆一样，对吧？就每一家都是有自己的做法，你加盟店就比不上原来这个原店的，因为呢他就不会按这个标准的规章制度来制作他那个各种菜品。好，所以说麦当劳就必须规定加盟店呢全部要用他定制的冰淇淋机啊，你不用的话呢就会罚款，然后就不让你做了。好，那这个冰淇淋机它是一个叫做泰勒的公司发行的。这个泰勒公司他们发现这个冰淇淋机为什么会经常的坏掉呢？现在终于有一个非常靠谱的消息出来了啊，就是牵扯到一个法律诉讼。就说什么呢？这个泰勒冰淇淋厂啊，他们这个冰淇淋机是故意做得很烂，里面有很多程序呢是故意写的，就让这个冰淇淋机会坏掉啊。为什么会让它故意坏掉？你不是扯淡吗？原因就在于啊，如果说这个冰淇淋机故意坏掉的话，你就必须要花钱去让它给你修，对不对？这个钱啊，还有这个利润就从这个修机器里面就源源不断的来了。你想全国有多少家麦当劳店啊？我们之前讲过了对吧，美国啊，你如果说这个在任何一个地方生活很难，除非你是真的是在荒郊野外对吧，就是山林里面没有人知道的。但是如果你不是住在这种地方的话，你没有办法远离任何一家麦当劳店超过6英里啊，1英里大概是 1.6 公里。你就想想这个麦当劳店有多少，所有的麦当劳店它的机器不断坏不断坏不断坏，那它就会不断修不断修不断修，对吧？然后那个公司就不断收钱不断收钱不断收钱。但是你就想对吧，这个冰淇淋机器它是麦当劳指定你必须用的，那你想想这个东西对吧，它指定你必须用这个机器，这个机器就必须坏坏必须坏，然后你必须找它来修。它每年这个光是修机器啊，表面上说是有170万美元的入账啊，其实后面有人又爆出来好像不止这么多。 反正就很多，这个经济利益巨大。然后后面就有人坐不住了，就说什么呢，他们看不惯这个商业手法，就要怎么样呢，去把这个机器让他们自己就可以修好，就不用找那个公司来修了。因为他们发现这个机器呢，我们刚才说了嘛，他是故意啊在这个机器里面植入了一些代码，然后那个代码呢就故意的让那个机器呢就运转就坏掉，懂了吧。所以呢他们就打算把这个机器给黑了啊，就用利用尖端的程序员技术啊，把这个良性代码植入到那个机器里面，而且呢可以通过那个机器呢连上你的手机，用手机 APP 实时的监控机器的各种状况。哎，大家你要知道，就是这个听说啊，因为我没买过嘛，这个冰淇淋机它本身就是有一个小屏幕的，它不允许你去连什么 APP 的，它那个屏幕本身就很烂，又用的是便宜，可能就是中国那边加工来的那些东西，对吧，然后就很难按。这个现在有 APP 了，大家非常的爽。好，那把这个黑客技术搞出来的公司啊，我们简称它叫 K 公司好了，这个 K 公司它就把这个技术啊，就是装在一个 U 盘里面的，然后你插到那个机器上面基本上就可以了，对吧。这个公司就搞出来了，然后他就偷偷的要去跟很多的麦当劳商家合作，就说你把我的这个东西安到你的那个机器上面，你就不用找那些人来修，你就不用花那么多钱去修那个冰淇淋机了。好，然后这个麦当劳的指定冰淇淋厂商，就那个泰勒公司，他们就知道这个事情了，他们就要来干嘛，偷这个技术，就你不能让你就可以把我的机器给修好。然后他们就动用了多个商业间谍，然后他们就啊去偷，最后好像是在法庭上通过某个什么契机把对方的代码给搞到了，然后他们就是逆向工程嘛，然后就把这个所谓的软件技术给山寨了。山寨过后他们马上就成立了另外一家公司，那家公司做到的事情跟这个 K 公司是一样的，然后就开始卖钱了。刚刚这个公司出来过后呢，麦当劳他就给所有的冰淇淋，就是这个加盟店嘛，冰淇淋加盟店啊，所有加盟店都有这个冰淇淋机，对吧，发了一封邮件，就说你们不准去用那个 K 公司的修冰淇淋机的这个软件，这个软件十分危险，我告诉你有多危险啊，你用了说不定分分钟就把你的手给绞掉，因为他会用各种的啊我们不允许的程序，然后让这个机器随随便便启动，随随便便要过我们的什么安全检测，所以说你用了必死无疑，千万不要用，来要用我们这个另外一个指定公司的，就是他们山寨的那种公司，对吧，用这个公司，用 P 公司的这个公司就可以让你的这个机器变得很好。但那个 P 公司呢，由于它是山寨的版本啊，它的那个软件质量呢没有那个 K 公司好，对吧，所以说这个 K 公司就一怒之下就把这个麦当劳的指定加盟店给告上法庭了。啊，这个套路就是什么，我告诉你们，就是苹果的套路。我之前一直跟你们讲不要买苹果电脑，如果可以的话都不要买苹果手机，我用的是苹果手机，对吧，但是我已经陷进去了，没有办法了，我很多东西在苹果那个手机上面，对吧，我很多买的 APP 啊什么的都在上面，那没办法，对吧。然后如果可以的话，我其实用安卓手机现在也差不多了，都一样的，对吧，都是深圳政府的，所以手机来说也没有选择。但是电脑，我跟你说电脑你绝对不要买苹果的电脑，因为它是同一个套路，跟你们说过很多次了，苹果也是，它那个很多的电路板都是故意设计成要坏的，然后它很多芯片都是故意设计成很容易烧的，你烧了过后你在其他地方找不到可以替换的芯片或者是电路板，你就只能去找苹果的维修店。苹果维修店呢，要不然一让你去买他那个 Apple Care 苹果保险，要不然二他就干嘛，哎，你就买一个新的吧，然后就跟你说啊，你买一个新的我们这里给你加200元，1000多块钱就可以，扯淡，你讲知道吗。然后这个就牵扯到很多的一系列的法律问题，但是法律问题的是你才需要负担法律问题，他不需要负担法律问题，好吧。然后同样啊，我们之前也讲过吧，对吧，这个特斯拉也是嘛，特斯拉这个汽车电车它不允许你自己修，它那个都是所谓的高科技，都是所谓的电脑控制，对吧，你就算会修一个地方你没有办法啊，就把它的整个系统给套起来啊，它这个系统一检测，哦，你新换了个电路板，这不是我们公司指定的电路板，所以呢你这个车不能开了，懂了吧。所以说现在这个手法在各个地方都在用啊，包括麦当劳的冰淇淋机器，这个今天我倒是开眼界了。但这个呢其实幕后还有很多故事。 那基本上呢，就是大公司强制你用什么东西，然后呢，这个东西一定是有问题的，然后通过这个问题不断的出问题，然后再收你的钱。这个就是深层政府，就是撒旦教，他们专门敛财的手法，我觉得非常的牛逼啊，非常的牛逼。好，那有韭菜同胞问啊，电脑也是有程序定制容易坏的事啊，电脑程序确实很容易坏，但是呢，大多数电脑程序它容易坏，对于电脑公司来说不是一件好事情，因为大家会抱怨，而且呢，如果有更好的程序出来，他们会去用另外一个程序，你没有办法强制某些人就用你的程序，对吧？这个在开放的比较开放的软件市场来说呢，是不太可能的。就比如说Adobe 它是垄断什么这个视频剪辑啊，或者是各种的这种软件，然后后面各种软件都有开源的了，所以呢它是面临一定压力的。它其实大公司都是这个样子的，对吧？你谷歌的东西也都是这个样子的，苹果的东西也都是这个样子的，全部都是这个样子的，它能垄断多少它就垄断多少。那所以说把很多东西掌握在自己手里面其实是非常重要的。那梅藤原说，现在的电视机耐久度都没有以前好用或持久，你不要说电视机，就算是冰箱都没有以前耐久。为什么？你耐久了你不买新的它怎么挣你钱呢？对不对？所以说现在一切东西啊，全部都是为了钱，好吧。好，这个是麦当劳冰淇淋机的事情啊。我们现在呢开始说一个比较搞笑的问题啊，就是大家都知道呢，其实台湾的大学呢已经尘埃落定了啊，大家呢选了大引号的选了赖清德，也就是民进党作为执政党。然后呢我们上次说过，很多大 V 呢他们就受到邀请啊，去了台湾去吹民进党，对吧？然后让民进党很高潮啊，然后呢让小粉绿们呢开开心心的过大年。然后发生了一件比较搞笑的事情，其实这种事情呢，本来我们这种高端的频道呢是不会说这么 low 逼的事情的，对吧？但是这个我感觉这个事情搞得有点太吓人了，或者是太搞笑了。第一个啊，这个有一个大外宣啊，名字叫王志安，大家都知道啊。然后呢他去台湾的时候呢上了一档节目啊，就是那个伯恩夜夜秀，只不过换了一个主持人。在那个节目上呢大家可能听到了这个热点，对吧？还有说啊，这个民进党那边啊利用残障人士在台上呢搞选举啊，搞选举，然后呢去利用残疾人拉煽情拉选票，对吧？然后呢就残疾人在这个台上讲到泪点的时候，泪点一来音乐一起，大家要支持民进党啊，支持蔡英文赖清德啊，然后大家就开始投票了，就投赖英文蔡英文了，对吧？好，然后这句话一说完，整个现场其实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的，但是这个节目一完了过后，民进党坐不住了，就说这个言论不是特别好，马上呢就判了一个5年禁止入境啊，禁止王志安入境台湾。但是呢他没有说是因为言论，因为这样的话就面子上挂不住嘛，你不可能说哦，因为你说什么言论啊我就帮你禁止了，这个就说言论不自由，我们民主国家这个就没有办法吹了。那他们找了个理由说啊，是因为王志安作为外国人入境呢，他上了一个电视节目或者是网络节目，发表了政治评论，按照我们台湾的法律来讲呢，你外国人是不能够进行选举评论的。好，然后这个王志安就被禁止入境5年，就是因为他批评了民进党啊，利用残障人士做宣传煽情拉选票。好，那这个事情呢大家都知道啊，就是选择性执法，因为呢很多大 V 他们都去台湾，都上了节目，都做了评论，只要是吹台湾好的啊，比如像公子沈文照这种的，对吧？他们全部就啊这个牛逼啊，到处播，当天录当天播啊，然后呢还有不仅参加各种节目啊，还有私下各种聚会，反正整个编排室都是拉满了啊。那这个问题就是说王志安啊，他是不是这让我感觉到很不爽的一点什么呢？就是王志安他是不是大外宣呢？他其实本来就是大外宣，对吧？但是现在的问题不是他是不是大外宣的问题了，现在问题就是所有人都攻击他是大外宣，但是没有人攻击到点上啊，大家都在说他是在攻击民进党，攻击台湾的民主制度，但是他其实根本就没有，对吧？这就造成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加速了两岸的思想对立跟分化。你要想想 你如果让对岸的中国人看到啊台湾这个举动啊，对岸的人会怎么想啊？他们就会想，哦，原来民主国家的这个所谓的言论自由也就这样嘛，对不对？那你们还天天到晚说我们这样不对，这样不对，你们有没有好到哪里去嘛？对不对？然后在台湾的人也不管，对吧？就认为啊，你是中国的大外宣，所以说我就必须要禁止你入境，不管理由充不充分，对吧？选择性执法嘛，他们就说，哦，这个你确实违反规定了，确实违反法律了，所以呢，我们要禁止你入境啊。但是这个问题你想过没有？我们刚才说其他的人都可以来，对吧？然后呢，就是因为你说了不好的言论，然后就说你违法了，这跟中国那边选择性执法有什么区别？没有任何的区别，对吧？共产党那边也是说，哦，你如果吹共产党好，如果吹中国好棒棒啊，你什么逃税漏税什么都可以不管你。好，一旦某天你突然说了个什么话，哎，踩了红线了，哎呀，对不起，偷税漏税了，你确实违法了，我们抓你，你不要感觉到有什么好冤枉的，没有什么好冤枉的。这不是一样的吗？对不对啊？所以说现在呢，就是这个事情炒作起来啊，就导致了两岸人民这个思想对立激化。特别是什么呢？特别是在这个节目上面啊，他们呢非常主动的要去侮辱中国人啊。就那个主持人就问，哎呀，这个王志安，你知道什么叫只言只语吗？然后王志安就不知道啊，说只啊，就是那个支那的支，对吧？就很明显嘛，就故意侮辱人嘛，对不对？就要不然说王志安你是支那人啊，要不然说中国人都是支那人，对吧？你们说的话都是有就是低劣性的话啊，就这么故意侮辱人，对吧？然后王志安就说，这个支那也包括了台湾呐，啊。然后很多人就坐不住了，就觉得你就是在侮辱台湾人啊，你是在侮辱民进党，啊，就是这么一个故意挑衅，然后呢被打脸过后又要故意的激化两岸矛盾的。这么一个行为在我看来就是故意的，然后被炒作的很厉害啊。然后就让我发现呢，现在两岸的情绪完全，我们之前说过的是被炒作起来的，而且呢是被一个很不好的思想状态给炒作起来的。就比如说什么呢，大家想想啊，就是你选民进党还是选国民党这个问题，它是一个政治问题还是一个生存问题？大多数的人都会觉得这是一个政治问题。因为有什么呢？就是说你选民进党就是要保卫台湾的民主自由，你选国民党就是要亲共，要加速两岸统一，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逻辑总结。但是其实这个逻辑总结对不对呢？完全没有任何的道理。为什么？因为两岸统不统一啊，其实很多大 V 他们都在说，对吧？跟你选那个党有关系吗？没有任何的关系。那你主要原因是什么？不是你选哪个党的关系，主要原因是因为你打不过，就这么简单。中国那边的军队跟台湾这边军队根本就是不成比例的，对吧？你现在都不能说台湾的军队打不过中国的军队，这个叫为大外宣洗地，对吧？已经没有救了，我觉得现在的人已经没有救了，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事情啊。所以说你选哪个党就代表什么呢？你会扩大冲突还是把这个冲突给减小？它是一个生存问题。就像什么呢？你在一个村子里面，然后旁边有一个黑手党，对吧？这黑手党有枪有炮，要把你们村子给灭了啊！如果你们村子乖乖听话呢，啊，他们可能呢就不会把所有人都给杀了。如果你们村子敢反抗，他就要屠城了，屠村了。好，这种情况下，你说你是选村长，你要选哪个村长？有这个是选村长的问题吗？这不是选村长的问题，这是。现在是个很现实的问题，它是你实力不够的问题。所以呢现在啊，大家说，哦，我们选了民进党政治正确了，然后这个要打仗的话呢，啊，美国要来帮我们的，对吧？就是按这种方向来走嘛。好，但是现在美国，对吧，他会不会一定帮，这个其实没有人敢打包票的。好，然后他们这个民进党，对吧，国防部门或者是军队有没有公开的说，如果美国不来，他们的备案是什么？他们其实有备案，但他们不敢说，对吧？我们都知道是什么，就跑嘛，对不对？但是他们没有说。你问普通人啊，如果美国不来，备案是什么？对吧？普通台湾人怎么回答？只能回答你大外宣，你帮中共带风向的，就只能这个样子，非常的可怜。我感觉是非常可怜的啊。所以说，这个选举问题，它不是一个政治问题，它是一个生存问题，是个实际的问题，就是看谁拳头硬。但是呢现在被风向带成了一个 所谓的政治问题以及意识形态问题，这就造成了什么？造成了悲剧一定会发生啊！这个就是非常非常现实的一个事情啊。伊勒托阔问：内战什么时候开打？我怎么知道内战什么时候开打？这个我又没有这个水晶球，但是呢，我会给你讲这个内战它大概是会怎么发生起来，好吧？川普说：“我觉得台海不会战争，国进党、民进党没过半，过不过半没重要，不重要，重要的是谁掌权，谁掌握舆论主导权以及政治军事主导权，民进党嘛，民进党嘛。”然后他其实，民进党过不过半，国会过不过半，跟他实际做的决策也没有任何关系，因为什么？深圳政府把大部分的议员、掌实权的议会的议员全部都已经掌控，立法院里面，对吧？你说有多少是深圳政府的，啊，或者深圳政府下面控制的，对吧？他们要把这个某个决策推到某一边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不跟某一党有没有什么占过半，跟某一党有没有掌握什么权力完全没有任何的关系。这些都是演戏给你们看的，这是给韭菜看的，不要太当真。好，所以说现在啊，就是相当于有一个大外宣，因为言论问题，一个很正常的言论问题被禁止入境了，然后呢给他扣上个帽子说他在侮辱残疾人，然后呢把自己 包装的好像非常高大上，就让大家看到，哦，原来台湾的言论自由也不过如此。虽然我们早就知道台湾没有言论自由，对吧？我们亲自试过的。所以说现在感觉啊，这是一个台海战争冲突之前掀起的，就铺垫了一个比较大的套路，一个戏路啊，就是铺垫两岸的冲突以及人民意识的冲突。这个星期同时发生了另外一件也是炒作的非常大的一个屁事啊，大家可能也看到了，就是一群小粉红，对吧？然后他们在英国啊跟一个弹钢琴的网红就吵架了。吵架说什么肖像权怎么怎么样，然后这个事情一下就火到天边了啊！不仅说是这个频道本身在网络上火了几百万的观看，然后有各种主流媒体的电视台全部都来采访这个弹钢琴的，就说，哎，你们跟小粉红当时怎么做斗争的，然后那些中国人啊，他们什么没有言论自由什么什么的。然后现在很多的舆论焦点都集中在了这个中国人跟西方人的意识形态的冲突上面。我感觉不是巧合，因为这么屁大点的事情受到这么大的关注，一定是背后有人在推广的。我甚至看到还有人啊，他们在网上贴图说，你看中国那边有个人好像是一个什么什么 CIA 那边的 CIA 那边啊曝光出来的间谍，那这个就更可疑了，对吧？我之前跟你们说过很多次啊，很多小事它能够火到天边，全网都在讨论，一定是有人在幕后推动的，在操纵的。我感觉这两个事情其实不什么大事，但是一下火到这种程度，一定是为了某件事情在铺路啊！我感觉可能就是台海这边会有问题啊，这是剧本啊。然后接下来我们要说一下美国这边的内战啊，因为这是外战嘛。好，内战，好，大家都在想美国的内战什么时候会开始啊？之前我们一直说美国内战呢，大家可能都是在讨论这个美国大选的时候啊，是不是之后就会内战了？确实，美国大选呢可能会是一个导火索。但是啊，任何的导火索呢，它都必须要有一个长期积累的问题，不然你点火怎么点得起来，对不对？你必须要有燃料，你点火才能点得起来呀，对不对？好，所以说现在好像我发现了这个问题所在是什么呢？就是美国的边境问题。这个边境问题呢，我相信啊，在非美国的角同胞都不是特别的关注，就认为不就是边境问题吗？不就是非法移民吗？我告诉你，这个问题它背后隐藏的问题非常的大，而且现在可能已经要到了爆发的地步了。我们都知道美国的边境问题有多严重，就是非法移民，对吧？每个月可能十几万的非法移民就越境了，但是最近越来越牛逼了。我们先扯一下最近一两个月这个德州边境它发生的一些故事啊，就是首先我们都知道非法移民大量越境嘛，然后德州那边的这个边境人员啊，他们就要开始在这个地方要抓人，或者是阻止非法移民随随便便的从美国从墨西哥边境进入美国，对吧？因为那边有贩毒的啊，有这个贩卖人口的，对吧？有很多小孩嘛，然后呢他们好像 这个扣押了46万吨的，还是公斤的啊？没有那么万吨啊，46万公斤还是多少的？反正大量的芬太尼被扣押了，好吧。然后德州边境的人呢，感觉他们这个工作做不下去了，非常的困难。于是呢，在某一天啊，他们就决定在边境上呢，啊，开始建立各种的钢丝圈啊，钢丝圈摆在边境呢，就阻止那些非法移民随随便便就可以肉身就穿过边境，因为有钢丝圈挡着嘛，对不对？好，这个钢丝圈一放，拜登政府坐不住了，怎么样呢？马上就强制命令说，德州政府啊，马上他妈把我跟这个钢丝圈给撤了，命令你。结果呢，啊，这个德州这边的人不愿意，德州州长啊阿伯特啊，不知道是不是叫这个名字，阿伯特中文名字啊，阿伯特非常的强硬，去你妈的滚，不理。然后拜登政府那边怎么样呢？马上上诉到了最高法院，反正就上诉法院嘛，然后法院后面招了最高法院，对吧？反正很快这事情就到了最高法院了。最高法院，他们就说，这个德州啊，你们还是要听拜大爷的话，你们就把那个钢丝圈给撤了吧，这是最高法院的规定哦。好，这个德州收到最高法院的规定后，继续不鸟啊，就说虽然最高法院说德州必须要撤出钢丝圈，其实那个钢丝圈也没有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呢，还是有很多非法移民会来，因为那个钢丝圈只覆盖部分的边境，知道吗？好，怎么办呢？然后联邦政府，就是国土安全局，还有拜登政府下面那些什么司法部的，对吧？就要派联邦的政府官员，还有一些执法部队，要去德州强行的去拆那个铁丝圈。然后德州这边马上做了应对，怎么呢？他们把通往那些铁丝圈的路线全部用栅栏拦起来了。然后呢，联邦雇员他们穿不过去，他们到不了现场，他们拆不了铁丝圈。就说虽然最高法院说的是你们可以拆铁丝圈，但是呢没有说我不能阻止你啊，对不对？他就把所有的人全部拦在边境上啊，只有我们认可的人才可以从这边穿越到我们的边境上去啊，不然你就去破坏我们的铁线圈的，对吧？这个我们不能忍。好，拜登那边够更气了，对吧？两边越来越气，越来越气了。拜登这边怎么说呢？说，那个我现在啊，这个给你点时间啊，你要是不马上把这个边境啊给我放开啊，或者是让我们的人去拆铁线圈，你就等着有严重的后果。什么后果呢？各位，传说啊，根据主流媒体的说法，拜登拜大爷他现在打算呢，要强行收回德州国民警卫队的这个指挥权，要用动用各种所谓的美国总统的权力，把这个德州国民警卫队强行收编成联邦警卫队的力量啊，就是说他如果一旦从德州的这个国民警卫队变成联邦警卫队过后呢，德州的州长就没有这个部队的指挥权了，因为国民警卫队也是属于军队的分支嘛，对不对？所以说这个强行夺取军权呢，各位，这叫啊，所以德州的州长一旦没有了军权，没有办法指挥国民警卫队了，然后同一批警卫队就会听拜登的命令，因为拜登是总指挥嘛，对，总司令嘛，对不对？然后就会去把那个铁线圈给拆掉了。但是能不能这么做，或者说就算拜登他做这个事情，底下的人会不会鸟他，现在完全不知道。现在这个气氛非常的紧张，各位。那就之前有很多的这个新闻你们可能都没有看到啊，就是这个首先啊，这个德州这边的这个国民警卫队把这块地给控制住了啊，不准联邦的人来，联邦那边的人又来了啊，双方就气巴怒张，气势怒张，全部就要开始打起来了那种感觉啊。那之前其实德州的国民警卫队他们还不能够很好处理这个非法移民的这个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什么呢？德州的边境人员以及国民警卫队不能够，注意啊，我说的是不能够随随便便的把那些这个非法移民抓起来。为什么呢？因为根据美国的所谓的法律规定啊，你抓那些非法移民的权利是只有联邦政府才有的。为什么呢？因为你州没有办法判定谁是非法移民，谁不是非法移民，懂了吧？ 只有联邦政府可以判断，所以你连判都不能判断他是不是非法移民，你就不能抓他。所以怎么样呢？所以德州州长阿伯特太他妈牛逼了，强行通过法令，就说我德州的国民警卫队就是可以抓，然后一纸签下去，德州的国民警卫队开始抓非法移民了。因为你要让联邦的探员，拜登政府的那些雇员抓到非法移民，他们直接就当场就放了，对吧？当场就放了，你就国民警卫队抓了才会之后啊遣返到墨西哥或者什么地方去的，懂了吧？好，现在美国非法移民的情况给你们说一下啊。有之前主流媒体报的是有1100万非法移民在美国，但是最近根据耶鲁大学他们的最新研究跟计算，现在美国的非法移民不是1100万，而是2200万啊。然后现在这2200万的人，大部分如果说能让他们投票的话，他们会去投谁？大家都知道，投拜大爷，对吧？投拜大爷，因为是拜大爷给他们新生嘛，对不对？但这是还没有完，因为什么呢？我们都知道，投票可能不是非法移民他们唯一的作用，他们还有很多其他的作用。而这些作用是符合谁的利益呢？符合全球精英主义者或者是深层政府的利益。这句话到底有没有什么实证呢？其实有很多，但是这个星期有了一个新的线索啊。什么呢？有人发现这个移民中心啊，一个组织，他们做了一个调查，发现呢，现在很多非法移民他们的资金是谁给的呢？联合国给的啊。他们就发现联合国他们有几百万几千万的资金就直接发给在美国外面的非法移民。而且是怎么发的呢？各位，不是你想的那种那比较高大上的，他们直接发现金，知道吗？一个信封里面塞了一大把美金，然后他们就直接跑到 德州的边境上面，或者是美国的墨西哥边境里面，就看谁是非法移民。你是非法移民吗？是，来来，钱拿好，不要感谢我，不要感谢我，那边来领钱，直接发。好，这个钱大家都知道呢，你发纸钞可能呢会有很多问题，比如说很重不好带。然后他们又想个办法，直接发卡不就完了吗？他们直接开始发卡了，就发那种啊预先支付的那种储蓄卡，对吧？或者是信用卡，直接就发给非法移民。然后呢，这个卡还可以后续的不断给他们直接往银行账户里面存充值，对吧？你发现金只是发一次，你发银行卡那就是无限的一直发。所以现在在德州的外面的非法移民，他们拿的是联合国那边直接发放的资金，你知道吗？这个简直就可以，就相当于是什么，就相当于是你开了一个账号，对吧？大家捐助我，直接收到联合国的捐助啊。然后联合国的钱是哪里来的呢？联合国的钱是美国捐的，联合国大部分钱都是美国捐的，世卫组织大部分钱也是美国捐的，对吧？然后所以说就相当于什么呢？美国就是给联合国钱，然后联合国给非法移民钱，然后非法移民到美国来投票的过程当中，也有可能说不可能的，小明怎么可能让非法移民投票呢？有些还不知道真相的假同胞就会说这样的无知的话。但是啊，这个去年这个话呢被美国的议员在正式的听证会上面说了出来。来，我给大家念一下，这位议员他的名字叫 Mike Johnson， 是在纽约州呢，那纽约市啊，他们当时呢就开了一个会啊，那个会上面他就是这么说的，从2023年1月9号开始，所有的非美国公民都可以在纽约进行投票啊，跟市政有关的投票，就是不是投总统，不是投谁，就是比如说选市长啊，或者是选法官什么的都可以投票啊。然后呢，这个美国纽约市的这个 council 啊，理事会啊，或者是什么这个会啊，他们在12月份的时候已经同意了这个事情啊，在去年已经同意了这个事情，然后呢就已经可以美国的非法移民可以在纽约投票了，也就是说 你不需要是有美国身份的人，你不一定是非法移民。他说什么呢？是非美国公民，就是说如果你是签证去的，旅游签证去的，或者是你有 H1B 这种工作签证的，以及你有绿卡的，对吧？只要你是个人，说白了你是个人，你到了纽约你就可以投票，没有人会查你的身份。这个比在美国买酒都还容易啊，各位，你在美国买酒买啤酒，别人都还要查你 ID 呢，都不愿意卖给你呢，对吧？像我这样长得比较好的，比较年轻的，又比较帅的，对吧？我跟别人说我1821岁了，别人都不信， ID 拿过来，你没有 ID 的话我都不信，你不给卖给你啤酒，虽然我现在也不喝了，对吧？但是你要想想，这是非常牛逼的一件事情啊。而且这个议员他还说什么呢？他就说现在很多在其他州的城市，包括 Vermont、 Maryland、 玛丽兰岛啊，还有很多的什么这个兰州啊、 Illinois、 Maine、还有麻省，全部都在考虑要让非公民进行投票，懂了吧？好，这个就像是什么呢？根据刚才我们讲的一系列的事情结合起来，就是现在德州它不仅仅是说要保不保护自己的问题了，因为现在德州它就已经可以正式的说我遭受到了非法移民的入侵，这是一场战争，所以我必须要保护自己，对吧？但是联邦政府不准这个 州政府，也就是德州政府保护自己，所以德州政府现在跟美国那边都已经闹翻了，对吧？跟最高法院闹翻了。然后这些非法移民从德州进去，如果德州不管的话，相当于是让非法移民到美国来投票，然后呢把所有的制度全部颠覆，对吧？所以德州这个问题不仅仅是德州的问题，这基本上是全美国的问题。好，所以现在很多美国的州长还有议员全部都站出来表态，说他们要站哪边。而美国有多少个州？各位，美国是不是有50个州？现在非常巧合的是什么呢？刚好有25个州的州长站出来表示他们支持德州州长跟非法移民的斗争，就代表什么？美国州有一半，刚好一半跟另外一半是对立的。这就是我们说到的内战的铺垫，而且这个铺垫是涉及到武力的，对吧？那之后会发生什么事？这个事情会怎么样？就现在只是个战队表态，如果你还要牵扯到之前德州领导的另外一个内战那个铺垫的话，就是上次的美国的大选，对吧？当时德州他们联合了其他的20多个州，也是美国一半的州啊，也但不是刚好一半，他们联名向最高法院提起上诉，什么呢？就说很多州，那些摇摆州，包括兰州，他们的投票机制、投票的那个法律是违宪的，他们临时修改了投票的法律，然后临时做那样那样的事情是违宪的，要求调查，对吧？但当时最高法院说的是什么呢？去你妈的调查，你没有资格让别人调查，滚！然后就把他那些州给打发出去了。这是上一次，这一次连带上一次星球旧恨一起。很难想象啊，如果这个大选它的结果不如意的话，对吧？或者有重大的缺陷的话，然后主流媒体在那边再一炒作，对吧？再一搞分化啊，那些是川粉啊，他们要跟我们战争，他们要搞独裁，啪啪啪，可能就打起来了，就真的就打起来了，真的美国就会发生内战了，懂了吧？所以现在这个形势非常的危险，已经牵扯到第一，美国的国家安全啊，包括德州这个州的安全；第二，牵扯到武力纷争啊，就抢夺军权，对吧？第三，牵扯到这个美国人的理念的问题，对国家安全的理念的问题，就是说这个非法移民过来要投票，对吧？就明目张胆的无视法治、无视宪法、无视各种规章制度。这个就是什么？就是内战的导火索。那所以现在这个情况非常的危急，或者说不容乐观。但是现在这个问题呢，没有太多人在讨论，然后大家都还在岁月静好，对吧？就哎呀，美国这个牛逼，美国灯塔。我就问一下，对吧？假设说，或者是如果说 台海这边发生了战争，然后呢美国这边在打内战啊，然后你说到时候要怎么办，到时候你就只能说什么呢，哎呀中国运气太好了，刚好遇到美国在打内战，对吧？我们在说嘛，没有所谓的运气好，这一切全部都是这个铺垫好的。但是呢他这个剧本会不会这么演我不知道啊，这是绝对是其中一个可能性。好，我们来看一下。Angel Wu 说美国卖飞弹给许多国家，让各国保卫自己的领土，但在面对自己国家边境还得用钢丝，这是什么概念？钢丝已经是这个最后没有办法的办法了。因为什么呢？当时美国这个美国的主流媒体为了制造舆论给这个德州压力，让他们不要建立钢丝网，编造了很多的故事，就是什么呢，啊你看有一个小孩跟一个妈，他们跨边境的时候被钢丝网缠住然后死掉了，哎呀好残忍啊，就是因为他们建了钢丝网才这样的，他们如果没有钢丝网，这些小孩跟非法移民就不会死了，就制造这样的舆论啊，然后呢就是让大家就谴责德州州长的这个行为，让他把钢丝网给撤了。后面呢很多这种故事都编造出来了，很多都被证明是假的，对吧？但是没有用，那么继续造假，继续说，就是为了让你不要把这个钢丝圈放在边境上面。那个钢丝圈我们也讲了没有什么用，为了什么？为的就是让非法移民到美国来，把美国搞垮搞乱，不仅有各种的这个犯罪行为啊，这个毒品，还有什么呢？投票，对吧？搞乱你的民主制度啊，这个民主制度本来就是乱的，对吧？但是他现在啊，可以明确的、更容易的啊，让大家就完全不相信这个制度，然后美国就彻底陷入一片混乱。美国一倒，才可以建立新世界秩序，这个我们是讲过的，对吧？Cynia说柯文哲90%属于低，他100%是深层政府精英，100%他不是90%，100%他就是，好吧，他非常明显是，啊，这个世界90%的精英都在 deep state， 我不知道有没有90%那么多，但是大部分精英都在深层政府那边是肯定的。哎呦，感谢东雄太一大师，6950台币，太多了，感谢东雄太一大师长期以来。大力支持教授，加油！好的，我会加油的，你们放心。啊，最近呢遇到点小问题，但是呢，接下来你们有福了啊，因为呢我的产出会越来越多了，好吧？阳光空气水说，金门在福建省去年被污染了，进麦当劳啊，是吗？哎呀，那这个大家反正你不要去吃就可以了，你们不要去吃就可以了。好，感谢英985的670台币，谢谢啊，这个。拜登下课是当然的，但世界上99%的精英永远不会向着韭菜。为什么？因为权力不在你这里，而且呢，这些精英他们是被选上的，他们是被谁选上的？被撒旦、被恶魔选上的，所以他肯定不会站在你这边，对吧？就算你站在撒旦那边，撒旦也看不上你，对吧？因为他憎恨你，不会因为你对他有点好，他就哦可怜你了，不会的。大家要认清恶魔的本质啊。Edward 说新世界秩序正在进行中，就是要替换掉美国人，因为美国人不听话了，叫新的奴隶了啊，这个是对对，这个非常正确，我非常同意啊。很多的这个工作都是什么呢，美国人失业，大量的开始失业，然后呢那些工作都被非法移民给掌控了，而且都是公开的秘密，特别是各种行业，比如说卖肉的行业，不是那个黄片啊，就是真的肉类啊，就是你吃的那个东西啊，那个食物，肉类行业很多都是非法移民他们在做，对吧？这种底层的劳动都是非法移民在做，包括各种建筑行业，你修房子什么的也是大量的非法移民，大家都知道的，对吧？而且很多行业你不用非法移民你根本做不下去，因为其他的公司都在用非法移民，你如果不用非法移民，你的成本一高，没人用你的服务，没人用你的公司了，所以现在已经到了一个非常危急的关头。但也不是说那些工作不让非法移民做就美国人就有工作了，美国人他也不会去做很多工作的，对吧？很多工作那就是必须非法移民来做，不然的话是没有人用的。好，所以现在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对吧？就说这个人类的生存问题。感谢射月红的23港币啊， 感谢上帝也卖萌的330台币，感谢 Snowstorm Dust 的170台币。好，接下来我们要讲另外一个故事啊，特别搞笑。这个星期传说啊，美国的航空公司他们要开始根据 DEI 原则雇佣各种的员工了。什么是 DEI 原则呢？就是 Diversity Equality 还有 Inclusive 我忘了，不好意思啊，我们用中文说就好了。Inclusivity 好，这个多样性、平等跟包容这三项原则，就是所谓的左臂原则。这个航空公司他们用这个原则要雇佣哪一些人呢？就是去开飞机啊，或者是在机场当修飞机的工人啊，或者干嘛的，任何职位啊，他们要雇佣以下的人群，包括有各种残疾障碍的，比如听觉障碍、视觉障碍、四肢缺乏的啊，或者是半身不遂，真的是半身不遂哦，不是我编的，半身不遂，或者是全身都随了，就是整个人身体都瘫痪了，口齿不清的，或者是有严重智商缺陷、严重精神问题的，或者是有侏儒症的人，都可以来航空行业工作啊。好，这个消息一出啊，大家全部都疯了，都，哎，你想想啊，在美国找工作多难呢，对吧？你四肢健全、有学历都不一定能够找得到工作，对吧？那边的人倒好，却把手砍掉一根啊，缺胳膊少眼的，甚至脑子都没有的，随随便便就找到工作了，你说牛逼不牛逼？好。那其实这个问题呢，也不是大家说的那个样子啊。这个主流媒体马上就出来辟谣了，他们是说什么呢？说大家不要慌，这个规定呢不是最近才出的新规定，这个是2013年就有的规定，而且呢，在川普时期这个规定呢也一直都在，所以呢，你不要觉得这个好像是拜登拜大爷做的事情，没什么的，而且呢，你说什么？有严重智商缺陷啊，半身不遂、全身都遂的人，在我们这里也只是少数啦，他不是多数的，大家不要慌，不要慌。我们搞这个东西呢，只是为了让大家更好的能够生活，对吧？因为呢，有很多的残障人士，他们其实是可以做工作的，但是呢，由于受到了歧视，所以他们找不到工作。所以呢，我们推出这个东西呢，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够有一个更好的工作机会，懂了吗？这也不代表我们就不去收那些就是有能力有学历的人了，我们还是会收的。好，但是他们是这样说的，对吧？好，大家可能看到这里也就觉得啊，那可能也是吧，对吧？就是有些残障人士呢，确实，对吧，虽然说手断了一条，对吧，虽然说可能智商有点问题，但是呢他可以胜任某些岗位，这是真的。但问题在于什么呢？问题在于美国航空业最近的各种事故，或者是说故事越来越多了啊。我们就给大家讲几个故事啊。首先呢，就是 F-35 战斗机这个话题呢，我们之前有讲过啊，就是有两个事情。第一个呢，是当时在北卡还是南卡，我记得是北卡吧，还是South Dakota 啊 ，South 我不知道了，反正是某个州啊。然后呢，当时有个空军基地，那个空军基地呢有一架 F-35， 它已经快要到地面上了，已经在地面上了，已经碰到地面了，飞机的起落架都碰到水泥地了。然后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开始蹦，越蹦越高，越蹦越高，然后就栽在地上了，然后整个机舱就没有办法恢复原状了。导致这个飞行员在地面的时候启动了弹出飞机的这个协议，对吧？ 就直接往下面一拉，这个座位啪就弹出了 F35， 那个 F35 当场就毙命了，好吧。然后呢，美国政府或者是五角大楼他们呢当时就去查，说为什么这架 F35 会出问题呢？因为它不是被打下来的，也不是因为什么狂风暴雨机身不受控制，它是在晴空万里，在地面已经碰到水泥的情况下，它蹦蹦蹦把自己给蹦没了，对吧？这到底是什么问题呢？当时五角大楼没有说，现在也没有给个回复，他们只是说出了一点所谓的技术问题，然后这架 F35 就没了啊。另外一次 F35 出事呢，就是去年的时候，去年年底的时候，大概那个时候，对吧，十月份九月份 之类的，大家都看到那个新闻了，对吧，也是一辆 F30 一架 F35 在空中飞，对吧，然后不知道怎么突然啪就撞到地上去了，就没了，然后找不到了。据说当时这架 F35 还是处在自动驾驶的功能的状态上面，突然这架飞机就没了啊！然后飞行员呢后面好像也找到了，对吧，然后这架飞机在某个地方，然后这个也是现场完全封锁啊，不准你去，也不准透露当现场有什么情况。后面也到现在为止哦，美国的五角大楼还是在说我们在调查中，调查中，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你不要问我，不要问我。 F35 也没了，一架 F35， 然后当时这架 F35 没的时候，他们把所有的 F35 的类似的机型全部都停飞了，说要调查，结果最后也没调查出来什么所以然，好吧。然后这个星期美国的 Delta 航空公司 Delta 航空，对吧，这个星期也是啊，这个飞机在地面上的时候要起飞的时候，刚刚要看到要飞了，好像飞机的轮子掉地上了，飞机的轮子掉地上了，然后大家赶紧停飞去修轮子啊，看那个轮子怎么就到地上就没了啊。然后去年 年底的时候，对吧，美国著名的飞机波音737 MAX 9系列当时在飞，当时也上了新闻，对吧，那辆飞机飞着飞机的门啪没了，在半空中就飞走了，然后当时还好没有人员伤亡，对吧，当时的空姐也是心脏够大的，哦，我知道当时有空姐可能就坐在那个门附近，对吧，那个门下飞了没了，然后大家就在这个飞机舱门没的情况下，在飞机上战战兢兢的坐，也不敢去厕所，因为你去厕所说不定唰就被吸走了，对吧，啊，当时你可以想象那群的心情，对吧，门没了啊。所以说这个美国它的航空公司各种大小事故不断啊，特别是现在说啊，要把各种的有智力障碍的人都请去工作，他们也没说一定是请去当飞行员，对吧，但是任何一个环节出了严重差错，那不都是对人性命的不管不顾吗，对不对。我就觉得啊，如果你真的啊要关心残疾人的话，就不是让这些残疾人到什么地方去做这些工作，而是什么呢，你给他多点补贴不好吗，对不对。他如果真的关心残疾人的话，他不会这样子，他这样的话只是为了什么，增加大家死伤的几率。这个不只是在航空业有，对吧，我们之前也报了，对吧，有很多比如说这个医学院，哈佛的还有什么的斯坦福的医学院，也是按照这个 DEI 的原则，左臂原则来招收学生，大家当时也吵得很火，对吧，就很多的学生黑人的啊，男不男女不女的，加分加，医学院进，对吧，当时进去了，然后能不能毕业呢也不知道，对吧，你能毕业的话，他们说啊，反正我们虽然是门槛降低了，但是呢毕业的这个标准也是一样，他们当时是这么说的啊，但是你敢信吗，对不对。那现在就即便是那些门槛很高的医生，你也不能信他们，因为他们也经常出错，对不对，就疫苗这个事情，病毒这个事情就很明显了，对吧，现在变了一群更智障的人，更容易被洗脑的人啊，他们要背错一两个东西，那不就是有人命的问题嘛，对不对。所以说现在很多地方都开始行这种政策啊，看对韭菜有不好的影响的时候他们执行这种政策，对吧，但是对韭菜有好的影响的时候他们就执行另外一种政策了， 就是我们之前说过的什么，他们在加拿大已经开始搞了，对吧？残障人士到了医院直接安乐死，不用通知家属的，那个时候就不管什么残疾人的生活保障了啊，那个时候你就是无用人口了，你就是给社会制造垃圾，给社会制造负担的饭桶，杀，对吧？加拿大就开始杀了啊，甚至他们还研出来一个一体化的套路，一条龙服务，对吧？直接先进安乐死舱，然后呢火化，直接送火葬场什么的，一条龙，牛逼啊，牛逼！好，我们来看《解放东报》在说什么啊？这个全身都随怎么开飞机？自动驾驶啊，对吧？而且呢，飞机舱里面有两个驾驶员，一个是主驾驶，一个是副驾驶。其实呢，大多数时候呢，一个飞机它里面很多东西呢，一个人都可以搞定，只不过呢比较繁杂，比较危险啊。就是说，紧急情况下，就算只有一个人活下来，他也可以让飞机平安的降落。只不过这个飞行员呢，他承受的压力会比较大，他做的事情会非常多，有更多出错的空间。但是飞机在飞的时候是处在一个自动驾驶的状态啊，所以全身都随也是可以开飞机的，只要你旁边有个好队友就可以，好吧？那我这里呢也要补充一下啊，这个飞行员其实不是像大家想的那样是一个多逼格多么高、技术要求多么高的工作，其实大多数人都可以训练出来去当飞行员的啊。就算是近视眼你可以戴眼镜嘛，对不对？可以戴隐形眼镜或者是正常的眼镜也可以嘛，也是可以去开飞机的，对吧？就航空客机也是可以开的，只不过他不让你开，他是让你觉得啊好像这样你很安全，其实呢就是，对吧？把这个开飞机的这个技术以及资源掌握在一小部分人手里面，就这么简单而已。好，那感谢 Keller 的$10，谢谢谢谢。Cube 笑说，我工作的加油站也是这样，什么事情都是主管说了算，各种秘密，各种限制，真是太厉害了，我的天哪！啊，现在所有的公司，对吧？这个权力都是掌握在一小部分人手上，你没有过问的空间，你没有过问的机会。啊，这个我也是有点故事啊，我可能在这个 Vlog 频道说一下啊，可以关注一下我的 Vlog 频道。第一名决斗者说，帮撒旦做事还得不到他的信任，那群精英也是可悲。不可悲呀，他们自己选的呀，他们要的也不是信任，他们要的是什么？钱财富，他们只要这个，他们目光非常短浅啊，所以说他们是得其所愿，也没有什么可不可悲的。他们也不是那种灵魂特别高尚的，而为撒旦的这个目的，为他的意念服务，没有的，他就是为了自己啊。我还看到美国航空还雇佣 drag queen， 就是变装的变性人。哎呀，这个你看到了过后，你要不要吐？要是我吐了，那我不知道会不会就被网暴啊？就说这个人歧视变性人，对吧？我感觉我可能会吐，也可能会吐的啊。特别是看到空姐那种，本来就是一个，对吧？本来其实美国的空姐也没有多好看了，对吧？其实那个那些变性的人，对吧？长得就是跟男的一样，然后呢，各种毛都长满了，然后他也装成女的说话，对吧？恶心啊！好，接下来我们过一下这个星期的一些比较大的新闻。这个星期呢，川普川大爷啊，他被法院勒令给他之前控告他强奸的一个女的叫Jean Carroll， 给他$8,300,000的罚款。为什么呢？因为说川普对这个诬告他的女人造成了名义上的损害，就跟台湾那个法律是一样的了，对吧？那这个问题就非常搞笑了啊！就说当时那个女的说川普强奸她，然后川普呢就还有各大的主流媒体，还有一些网络上的媒体，对吧？就开始用各种的证据就表明那个女的在说谎，然后川普呢就把那些证据全部列出来了，说这个女的在说谎。好，这个女的呢她也一直被法院抓住说谎，一直在改自己的证词，然后这个案子呢就不了了之了。 啊，或者说没有办法判川普强奸，对吧？那这个案子后面他怎么又判川普必须给这个诬告他的女的8300万呢？啊，因为呢，川普在把这些证据列出来的过程中，啊，对这个 Jean Carroll 的形象造成了巨大的损失，让大家都知道这个 Jean 是个骗子，啊，让他呢这个脸面上挂不住，所以法院觉得呢，川普在为自己辩护的过程中，间接的损害了诬告他的证人的颜面以及名誉，所以呢，川普必须赔款。大概就这个样子了，对吧？你都没有办法想，就是可能有些人以为，对吧？这是个笑话，可能有些人以为这是在胡说，但是现在已经变，就是你为自己辩护，证明别人说谎了。但是由于你在证明的过程中让那个人的脸面挂不住了，你对他的名誉造成了损失，所以你要赔钱，对吧？这个讲得够清楚了吧，对吧？这个我知道还有很多人他脑子可能转不过来，对吧？这个就是现在美国的法律，美国的司法。然后主流媒体就可以报什么呢？就可以报，你看到没有，川普在这个强奸案中被法院判输了，判他必须给钱给赔偿，所以呢一些啊，不明所以的人一看到就，哎呀，川普输了，川普强奸了，川普强奸犯，就是带风向，就是这么带的，对吧？好的，接下来英国这个星期证实了另外一个阴谋论存在，英国政府或者军方他们这个星期宣布他们刚刚研发出了最新的激光武器，叫 LSDW， 这个激光武器还有个名字叫做龙焰，就是龙吐出来的火焰，龙焰 Dragon Lash， 牛逼。这个龙焰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之前反复提到过的 DEW 定向能量武器，但这个武器现在被英军正式命名，并且已经正式布置到了军队里面。那这个激光武器呢，跟我之前讲的完全一模一样啊。第一个，成本非常低廉，一发只需要10英镑，一发只需要10英镑，而且呢，由于是激光，是光速的，所以呢，就基本上你没有什么距离的限制，对吧？就几百里以外就可以穿透一枚硬币，就这种精度啊。然后呢，这玩意儿呢可以搭载在船上，可以搭载在飞机上，啊，可以用来烧卫星、烧飞机，做各种的这个防御，对吧？国土防御。但是他们没有讲什么呢？可以在天上直接用这个激光直接定向清除不听话的韭菜，激光定位，你像这个多精确啊，几百英里外一颗硬币的精度，对啊，就而且比导弹便宜，而且呢不留痕迹，没有声音，对啊，这个就是之前我们说的那个在夏威夷造成大火的那个武器，就是现在已经被英国军队给装备上了，好吧，这个就是已经被证实，以后我们要打星球大战就用这个激光武器啊。而这个激光武器呢，之前我们也提到过，对吧？它要看它的频率，它的能量高的时候它是激光武器，它的能量如果给它调低一点，它就变成什么呢？就变成脑波武器了，就可以用来影响人的思绪啊，人的这个身体，对吧？非常的有用，非常的有用啊。好，接下来美国 WWE 的创始人，就是一个摔跤联盟，对吧？摔跤联盟的创始人叫 Vince McMahon 啊，他最近被指控参与人口贩卖，这个也不是个什么好让大家吃惊的事情了。因为呢，自从爱泼斯坦这个案子呢被炒作热过后呢，越来越多的精英还有那些高层的人都被爆出来参与了人口贩卖。我们之前也反复讲过人口贩卖，对吧？就讲了为什么这么多的人他们看起来这么有钱，为什么会做人口贩卖这种事情，就是因为什么呢？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啊。而且呢，这个法律文件中还公布了这个 WWE 创始人他威胁他员工的一些对话的截图，就是呢他之前跟这个自己的一个女员工啊，就发生了那种非常不善良的不纯洁的关系，而且呢有点强迫性质，那利用自己的权威或者自己的 这个手上的力量或者是钱，对吧？就强迫那个女的就那啥，大家都懂的，对吧？然后这女的被他强迫签署了一个 NDA 协议，就是 NDA 嘛，就是保密协议，对吧？说我们这件事情你不准往外说。给那个女的多少钱呢？给了300万美元，让那个女的闭嘴。但关键是什么？关键是这个创始人 WWE 的创始人，他签了协议过后就不给钱了，对吧？就是说你闭嘴，你都签了，但是我没给你钱，你就不要找我要钱了。然后在法律上呢，在法庭上就开始就说这个女的，对吧？已经签了协议了，这是怎么样？我不给她钱，然后说的很难听啊，就可以看得出来跟女的之间呢做过很多乱七八糟的事情，对吧？你要说他为什么不给这个钱呢？这个有钱人的世界呢，我不太懂，对吧？但是呢，我可以推导一下，就大概率呢，我就觉得啊，这个老板他可能觉得这个女的不值那么多钱啊，不是因为什么，就是因为你想想，他连人命都不关心的人，随随便便可以贩卖人口的人，他怎么会为了一个玩具就花300万美元呢？对吧？就说明什么？就说明这个精英啊，对我们这个阶层的人是一种赤裸裸的鄙视啊！就大家你在舔精英的时候，在传送那些精英的各种事迹的时候，就没有想到你在精英眼中其实就是个屁，或者连屁都不如啊！这个精英喜欢你呢，你可以当他的玩具；精英不喜欢你呢，你就直接去死，没有人会关心的，对吧？这是为什么很多类似的情况啊，包括在中国，包括在台湾，对吧？很多这种类似的情况，就是很多名人啊，或者是这个政要，对吧？他明明很有钱，但是在针对某一个小人物上面，明明可以花一点钱搞定一个事情，摆平一个事情，他们就不花。结果最后呢，这个事情就爆出来了。为什么他们不愿意花那点钱？就是因为他们认为不值，他们认为花这个钱是对他们的侮辱。以他们的这个身价地位不需要花这个钱，懂了吧？好，所以说这个你要清楚啊，自己在精英的眼中什么位置，不要平常随随便便的就帮精英讲话，对吧？没有，精英他们做事情是因为这是法律，因为这样滚啊，屁都不懂。好，接下来这期搞笑新闻啊，这个WEF 世界经济论坛他们的会议上面呢啊，不是最近的啊，但是呢他们就指出什么呢？大家你们不要喝咖啡了，因为喝咖啡也导致气候变暖，所以呢现在你喝咖啡就是在为人类的灭绝做贡献，大家你不要喝咖啡了，好吧？那这个呢，这个大家就看着办吧，好吧？也不需要太过的担忧这个事情啊。同样的道理呢，对吧？最近呢也有人把以前的言论给翻出来了，就说什么这是精英那边在散播这种言论，说什么呢？说吃肉不仅导致气候变暖，还会对这个黑人群体以及妇女群体造成歧视啊！吃肉是白人至上主义的巨大的表现，是男人大男子主义的牛逼的表现，吃肉就代表你对这些人群有彻头彻尾的刻骨铭心的仇恨。哎呀，大家都这个都不能看了，对吧？这个都不能看了。反正呢这个现在你听着很可笑，对吧？可能20-30年过后，对吧？这个在学校里面他们就教这些啊，这些就不是玩笑了啊，这些就是可以用来当成这个辩论用的言论依据了，就这么牛逼啊。但是好消息是什么呢？好消息是啊，现在美国的新闻产业几乎已经完全垮台了。哎，各位，新闻产业完全垮台，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当然是好事了，对吧？我给大家讲一下最近美国产业的情况啊，大家可能只知道什么硅谷的大公司在进行裁员，对吧？但是主流媒体也在进行大规模的裁员，但是呢，这个裁员意味着什么呢？可能也有很多讨论的空间。我们先说一下洛杉矶时报 Los Angeles Times 裁员115人，这已经很多了，对吧？因为报社它其实本身人就很少， 而且呢，这个报社他们在华盛顿 DC 的办公室完全关闭啊，他们的这个很多很多同类的新闻的公司啊，他们的科技新闻板块、体育新闻板块全部都撤掉了啊。然后我们去年都知道一个很著名的美国主流媒体啊，叫一个新闻，也不是主流媒体，但是它是一个比较主流的媒体，但是它不是主流媒体啊，但是它是一个比较主流的媒体，就流量上面来说啊，知名度上面说是大家都知道的，但是呢不是个正经新闻媒体，叫 BuzzFeed， 我们之前报道过对吧， BuzzFeed 也完全没了，关闭了对吧。然后呢 Vogue 啊，那个杂志去年也关了对吧，也没了。然后连英国最著名的报纸《泰晤士报》也面临了裁员啊，基本上所有的主流媒体都面临大量的裁员，都做不下去了，都做不下去了啊！什么《纽约时报》啊，什么这个《华盛顿时报》，听说啊，有很多的记者，那些从业人员都站出来开始罢工了，开始抗议了，就。真的钱就很少啊，大家都知道这个媒体行业啊，它是完全不挣钱的，完全不挣钱，完全靠流量活对吧。你不要说什么油管频道靠流量活，传统的主流媒体全部都靠流量活啊，包括现在什么这个广播已经没有人听了对吧，广播现在只剩美国国家广播 NPR 还在艰难的扛啊，其他的这个广播已经没人听了，然后小报纸本地新闻基本上已经没人看了，主流媒体已经完全没有人信了，就说明什么，就说明现在大家已经不指望新闻来过活了。深圳政府呢要把这个言论控制呢转移到网络上面，转移到社交媒体上面，但是现在社交媒体主流风向还是同样的人在控制的，只不过呢他们面临的压力更大了，因为呢在网络上能够发声的人越来越多了啊，就是你或我这样的人对吧。那接下来呢其实也不是一个完全光明的画面，因为呢大家都知道在网上社交媒体上面，深圳政府如果在 AI 技术的加持下，他们能够做出什么样的动作或者举动，制造什么样的流量来带风向，这是一个很难想象的事情对吧，特别是用 AI 机器人做水军，这个就比以前更难分辨出来了，现在的水军大部分还是人对吧，现在 AI 都可以当水军了，你想想你跟 AI 吵架对吧，你要吵多少才看得出来这是 AI， 有些智商低都看不出来那是 AI 呢对吧。所以说现在台湾的网军可能也面临了生存危机啊，不知道什么时候随时会被 AI 取代对吧，这个希望台湾的网军啊可以这个重审一下自己的职业生涯好吧啊。所以说这个也不是完全好也不是完全坏的新闻，但是呢我们就是新闻这句话呢就是从这里就体现出来了，那你只要发声啊，他们就必须要删评论或者删贴，他们一删贴呢就必须要花钱，因为呢删贴不是免费的，那现在都是有明码的市场标价的对吧，你发一个出来然后我删，你发一个出来我删啊，然后呢要给月费还是给年费你自己看吧啊。所以说各位啊，这个现在我们的这个风向呢可以说不是特别的光明，但是呢非常的有希望。好的，这个星期的串联国基本上到这里就结束了啊。我们来看看韭菜同胞们的留言啊。Adam 说美国空姐都是老奶奶没有美女的啊，我看过美女啊，虽然美女确实比较少啊。美国的这个空乘人员呢啊，不是美国的空乘人员，任何一个国家的空乘人员呢基本上啊都是那种不挣钱的，都是不挣钱的啊，挣钱的呢全部都跑去拍黄片去了对吧啊。射月红说啊，其实我也说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一定要有美女对吧，空乘人员就是给你端茶送水的，现在男的也越来越多了对吧，现在这几天我也是嘛，我坐飞机啊好多男的，以前都没有男的，现在都有男的了啊，但是也无所谓嘛对吧，男的就男的啊。射月红说川普胜诉还判罚钱，撒旦教潜台词，人类在他们眼中就是笑话，是的啊，就是明摆着眼给你看的，明摆着眼给你看的啊。Inclusiveness， 好的，谢谢。货币都是他们印的，要啥有啥，根本不差那点货币，这个就是抓到问题的本质了，对吧？他们不差钱，钱就是他们印的，但是控制是实实在在的，资源也是实实在在。 然后他们用他们印的钱让你为他们工作一辈子啊，房子也是他们的，车子也是他们的，你就是过得这么样的一个生活啊。嗯，黑街要说，所以我多听一些富人思维内容时，也不忘记要读圣经，在追求财富自由的同时，也保持灵性不堕落。是的，是的啊，大家要知道，这个耶稣，他也是很有钱、很富足的一个人啊，他不是一个穷的叮当响的人，对吧？因为这个宇宙就是让我们有富足的生活，宇宙你想想。啊，可以支撑太阳比地球大那么多倍的星球啊，在这个宇宙中燃烧，对吧？发光发热，宇宙里面那么多大大小小的恒星，对吧？那么大的恒星都可以生活几千亿年、几千万年，你这么一个小不点还跟你说哦没有资源了，那不扯淡吗？对不对？啊，这是故意的，还是故意的？啊，大家不要相信那些什么啊资源很稀缺那种鬼话，一点都不稀缺，嗯。这让我想到辛普森传说是真的存在啊，这个我们已经讲过了，对吧？这个辛普森也是深圳政府拍下来要预言以后要发生的事情的。嗯，精英怕不怕下地狱吗？精英我估计他们的目光已经端前到不在意有没有地狱了，他们觉得这一辈子过好就够了啊，所以说把灵魂卖给魔鬼的人都是属于那种第一个比较无知，第二个呢目光比较短浅的人啊，所以说那种人他们说怕不怕，我感觉可能有些到最后有点怕，对吧？但是有些呢可能就不管了，就觉得无所谓了，对吧？反正我享受到了，享受过了啊，就是都是自己选的啊，没有办法啊，没有办法。请制作音虾斗视频，不知道什么东西啊，不知道什么东西啊。你好的，这个就是我们这次的优秀的串灵果的工作了。那如果你喜欢的话，那点赞订阅啊。现在呢我们的频道下面呢已经有了连接啊，亚马逊连接，大家可以通过亚马逊的连接呢来购买蒸馏水机、小苏打粉，还有一些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我后续会往里面加的啊。哦，这个直播下面我还没有添加，但是等一下大家看直播下面啊就会有这样的连接啊，帮助一下这个生活啊，帮助一下生活。那我们这次就在这里了，等一下呢我们会有读书直播，好吧？那今天就这样了，拜拜各位，拜拜。